现在进入第四条，
信主耶稣必须于世界末日从天降临，审判万民，一人得永生，二人受永刑。圣经里面有很多的预言，所有的预言都实现，只有一条还没有实现，就是世界末日还没有实现。所有的预言每一条都实现，你看主耶稣的一生啊，旧约圣经有多少的预言一条一条实现。他要出生在木匠的家，出生在马槽里面，他要怎么被钉死，要怎么复活，要埋葬到财主的坟墓，全部都记载在圣经，全部都应验了，只有一个世界末日还没有应验。所以我们知道这一天一定会到，也有可能我们这一代会看得到，但是当然没有一个人敢讲。所以公元2000年的时候啊，有的人就开始地下室啊，在炖了很多的罐头啊，主耶稣快来了，我世界大战啊。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神造天地六天，然后第七天休息啊，算一算旧约圣经差不多有4000年，所以到21世纪就是进入第7000年。那神看1000年如一日，所以第7000年就进入第七日，主耶稣就再来了啊。这个是他们的一种解释方法，但是圣经已经告诉我们清楚啊，如果有哪一个人能够讲出是什么时候，那个就不对了。因为主耶稣来要像贼来一样。我知道我们教会里面也有人啊，地下室炖了很多的罐头。哇，那个公元2000年什么都没有发生啊。我不知道那个罐头是一被卖掉还是吃掉。那也有人看异象。看异象说一个地球有199，然后一个子模糊然后火来把它烧掉。就一定啊，这个2000年前是主耶稣会再来。你怎么知道那199后面可能还有两个数字啊？你怎么知道只有一个数字？如果两个数字还很久啊，你还在等啊，你可能你也看不到两个数字啊。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讲世界什么时候来到，那个大部分都是假先知。有一次我在洛杉矶啊，在 Freeway， 忽然有一部韩国人开的车子，我为什么知道？因为他写韩文也写英文。主耶稣要在1993年的某年某月某日要降临。他写得很清楚啊。后来我从报纸才发现了那个教派啊，后来那个牧师被抓去关了。为什么？因为他这样一讲以后啊，有的女人就去堕胎，因为圣经说怀孕的有祸了，那职业也辞掉那个房子也卖掉献钱给教会，因为这样你就有财宝在天上了。所以在洛杉矶他们就整夜祷告，怎么到12点还没有来，大家说再等一下对不对？那再等一下，因为时差不太一样，祷告到天亮。祷告到天亮没有来那没有来怎么办？就说有人自杀在韩国。那后来他为什么被抓去关呢？因为大家在卖房子的时候，那个牧师用很低的价钱买了好几栋所以他被抓去关了这是韩国的。但是也有一个中国的，从台湾来的，在达拉斯的车站那里，他也是预言哪一天哪一日世界会末日，也没有实现。他没有实现，他有一套讲法，这是主耶稣的黎明因为大家还没有预备好，说来说去都是他的话。但是圣经里面讲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如果哪一个人讲出时候，那个就是假先知，没有人知道。好像天气乌云密布，你知道快要下雨了，但是你讲不出来几点几分，跟这一样，你知道很靠近了，但哪一天会来到你不知道因为主耶稣来要像贼一样。所以世界有末日，那世界被造有一天，就是创世纪，世界有被毁灭的一天，就是启示录，那会被毁灭那一天就是世界末日。所以我们读的这本圣经非常奇妙第一本是天地开始，最后一本是天地结束，新天新地的开始。那一本可以带着全世界跑，跑到非洲，跑到哪里去？你如果读佛经你想说我要修行一下我要把佛经带去，你要租一部优厚，你再拖着走。佛经好多，有很多人想把佛经浓缩这一本，怎么浓缩也浓缩不起来，因为他前面里面的观念有时候都不太一样他圣经一本什么都有人生的百科全书就是圣经。你知道最好婚姻辅导书是什么？圣经，不是那个人写的，是圣经。那你为什么没有看到？是你看不懂。你如果看得懂最好的婚姻辅导书是圣经。最好教小孩子的书是什么？是圣经我看那个也有姐妹小孩子生下来就买很出名的这个小孩子教这样要这样教要这样教，不对了，圣经才有生命。 因为你如果买两本书，你就发现这两本书的观念都不一样，你要照哪一本？而且我们教小孩子最后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建立他的信仰，你其他的书找不到最好的书。所以你买电脑都有手册，每个东西都有一个说明书。请问人的说明书是什么？人活着要做什么？人是什么？人有问题怎么修理？就是圣经，就是圣经。所以我们这个世界末日，就是圣经最后一卷，主耶稣就要再来。第二个，世界末日的预兆，如果照这个圣经讲预兆，已经非常靠近了，罪恶滔天。我们有没有听过历史上里面有说同性婚姻合法化？没有啊，加州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啊，加拿大早就合法了。那现在的这个小学生啊，你可能不知道啊，你家的小学生到学校里面已经开始在教啊，同性恋是另外一种生活方式，这是对的，不能够排斥。所以下一代长大以后，同性恋就整个头脑里面同性恋就没有什么不对了。你讲不对的话，你的下一代下一次会跟你争啊，你为什么歧视他们？所以这个罪恶滔天啊。那罪恶滔天另外一点是什么？基督教界里面啊，同性恋有牧师啊，大部分的基督教界现在都支持同性恋。我们在买那个伯恩教会的时候，他们要教会堂啊，后来他们那牧师啊就要求我们跟他一个 potluck， 就是说带一套菜来吃饭。那牧师就坐在我对面，我就问他说，请问这个会堂啊以前是做什么？他就是说我们这个地区里面同性恋人聚会。哎，我就有点好奇，我说我问你啊，你不一定要回答，你是不是同性恋？啊，想一想想一想，他说他是同性恋。然后开始就引用圣经啊，再来解释同性恋是对的。我知道他是要解释圣经来符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不是圣经原来的意思。那基督教界是传圣经的道理，基督教界里面都赞成同性恋，那这个是不是世界的末日吗？比索多玛还厉害，最黑暗的一个时代是现在。所以罪恶滔天。第二个啊，人的智慧增长。所以你看现在你在网络里面，你一天一夜你也看不完，知识增长。那第三个，世界分裂。你看但以理到最后那个历史演变，就是脚趾头十个半铁半泥。所以你看呢，整个世界里面多少国家大分裂，大难发生，现在大难不断，地震还有灾殃，各种的灾难一直会来到。所以911啊，我们不要忘记哦， 911 只是一个开始， 911 不是结束。连美国的联邦调查局的局长都说啊，下一次一定会发生，只是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尽量防，但是啊，没有办法完全阻止，所以还会再发生。那下一次可能会更可怕，因为下一次来，如果用化学来，或者用核子弹来，那你就防不住了。什么时候发生？不知道。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有那种心理准备，不要想啊，没有事情发生了。照圣经的预言啊，越来越多事情会发生了，而且越来越困难了。末日就是这样，好像生孩子一样，女人生孩子开始阵痛了，孩子就要生下来了。所以在主耶稣要来之前啊，那个痛苦会一直来到，来提醒信耶稣的人，主耶稣快来了，不要把你的目标一直放在世界，主耶稣快来了。所以啊，大难会发生。那下面一点，真耶稣教会复兴。所以马太福音说，得救的福音传遍天下，主耶稣就要再来了。得变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现在已经不难了。你看我们传到非洲这肯尼亚，传到非洲的那个刚果，很多的国家都是借着网络。那现在网络，我们真耶稣教的网络到处都可以看得到啊。所以将来世界要把福音传遍世界，应该是几天的事情就可以传遍啊。如果神感动谁啊，去看上上网络看一看，他相信他就得救了啊，他受洗他就进入真教会了。那敌基督者的出现，将来我们真耶稣教会一定会有一些宗教上遇到逼迫敌基督者，那真教会要预备整齐，主耶稣就再来。所以我们对真耶稣教会不要太悲观了啊！有时候我听人在讲啊，哎呀，真耶稣教会如果我们不振作的话啊，我想可神会兴起另外一个教会来代替我们，这个是人讲的，圣经有没有这样讲？没有。神的身体啊，神自己会做主，神会预备工人啊。所以我们用人的想法在想这个真耶稣教会是不对的。在主耶稣再来之前，一定有很多人会很认真祷告，会很认真追求，一定有很多人，越来越多人会很想做圣工。不然你看，你可以等着看，将来我们教会神学院要招生啊，要当传道会，越来越多人报名。为什么？ 因为神在动工，在感动我们年轻的一代。所以我们对真耶稣教会绝对有信心，因为这是神的旨意，是神的旨意。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主必再临啊，来审判万民。主必施行审判，审判在主的手中，那主要根据他的道来审判万民。所以主耶稣讲的话是两刃的利剑，一方面他是得救的要道，你照这样做你可以得救，那另一方面是审判的根据。所以十条诫命不是十条建议，我们现在很多人把十条诫命当作建议。什么是建议呢？讲给你听啊，你要选择啊，第五条我要，第六条我不要，随便你吧，这是建议。十条诫命就是带有命令的一个诫命啊，你做有福气，不做要审判。所以将来神要照着他的诫命来审判我们。下面啊，那主要照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他。所以啊，每一个人都会面对神的审判。所以诗篇里面讲啊，他说有人啊觉得神很不公平，那个作恶的人长得很胖，赚很多的钱，享受平安，但是那个行义的人叫受苦，常常生病，肚子像药橱一样。你说神的公义在哪里？是不是？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怀疑。但诗篇里面说，等我进到神的圣所，施显他们人生的结局，他就得到答案。神的公义在最后的审判表现出来。所以在最后的审判的时候，所有人一辈子所做的全部要拿出来算账。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神是公义的，所以要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他。那第二个，义人要得永生。所谓义人就是因信称义，又遵循神旨意的人，那承受天国，要享受永生，要得到冠冕，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福气跟恩典。那恶人要受永刑。永刑是什么？圣经说进到末黑的幽暗里面，因为在灵界里面神就是光，地狱里面没有神，所以地狱是黑暗的。在灵界里面神就是爱，地狱里面没有神，所以地狱没有爱。请问如果你住在一个地方没有光也没有爱，你还活得下去吗？你回到你家没有一个人爱你，回到你家也没有电，你住得下去吗？但是到了地狱没有光也没有爱，还有从不会死火不会灭，那是很可怕的地方。这不是吓人，这是真的。所以人一生最重要是什么？要进到主耶稣的救恩里面得救，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预备迎接我们的神。